姐姐，你看，是音乐城堡哎！
哎，还有那边是故事屋哦。小朋友，你喜欢听音乐吗？
你喜欢听故事吗？
欢迎你一起来音乐故事湾。主客广播 FM 97.5，欢迎收听每个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的
音乐故事湾。
我是珊妮姐姐，
我是玲玲姐姐。
大家好，我是最可爱、最活泼、最喜欢音乐的花栗鼠小浪。
大家早安，
早安。哇，我觉得现在音乐啊，真的是有好多好多事情想要做的感觉耶。嗯、
你有什么事情想要做呢？
我啊，很想要在今年可以认识好多好多的音乐家，还可以在节目当中访谈好多好多很棒的来宾，听到很棒的故事。
嘿，这样的梦想很快就会实现哦。
啊，对啊，在我们每个礼拜的节目就会一个一个实现了。
对啊，小朋友只要跟着我们的脚步，我们也会认识很多很多的音乐家。
对啊，所以古典难不难呐？
一点都不难。
哎，你说一点都不难？
对呀、啊，
那我又要考考你了。
何计寡考？
上个礼拜我们介绍了哪一位音乐作曲家呢？
上个礼拜我们介绍了老约翰史特劳斯。
对，
冰哥，可是为什么你要说
老约翰史特劳斯？其实也是，很多小朋友一定有一个疑问。上个礼拜我们介绍老约翰史特劳斯的时候，其实是从他的小时候开始介绍，对不对？
对啊，为什么他小时候就被叫老约翰史特劳斯啊？
其实他原本也不叫老约翰史特劳斯啊。其实是为了要跟他的儿子做区别，他们都叫做约翰史特劳斯。老约翰就是爸爸，小约翰就是他的儿子。对了对了，
难怪小约翰到老的时候还是叫小约翰啊，都没有老哎。
没错没错，所以就是这样的意思哦。
对呀、啊，
那我又要问问你们哦，
他还给你问吗？
上个礼拜我们不是说没有史特劳斯的维也纳就很像失去了，
就很像失去了很多脑袋的多瑙河一样。
对，很像失去了多瑙河的奥地利一样，对吧？
对，就像是我们平常呢活在地球上不能没有呼吸，也就是说呢，如果没有史特劳斯的维也纳，就像是我们没有呼吸一样，就像鱼游泳的时候没有水。
对，那可见老约翰史特劳斯当时在维也纳的重要性，对吧？
对呀、啊，所以呀、啊，因为有史特劳斯，才可以让维也纳变成音乐之都，大家都想要去朝圣一下了。
对，但是你们知道吗？之后可以跟老约翰史特劳斯 PK 的音乐家，同时呢又被人们称为圆舞曲之王的音乐家是谁吗？
我知道，就是他的儿子小约翰史特劳斯。
对，
好厉害哦！
舞曲之王哎、欸，
对呀、啊，爸爸是之父，儿子是之王，
都很厉害。
对，所以呀、啊，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跟大家介绍小约翰史特劳斯到底有多厉害。
对呀、啊，为什么他可以跟他的爸爸 PK 呀、啊？
我相信小朋友们也都很想知道哦。那现在我们就赶快进入这个音乐游乐园的单元，一起来听听小约翰史特劳斯的故事吧。
耶！在音乐游乐园中，有着调皮的、快乐的、悲伤的、
还有好玩的音乐。
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？现在就打开耳朵，一起进入
音乐游乐园。
小朋友们，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首好听的圆舞曲音乐，就是小约翰·史特劳斯他所创作的《维也纳森林的故事》。
哇，我觉得小约翰的音乐也很好听耶，真的一点都不输他爸爸耶。
那小朋友们想要听听小约翰·史特劳斯的故事吗？
想听，我好想听。
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说故事咯。
太棒了。
小约翰·史特劳斯，他出生在1825年的奥地利维也纳。他6岁的时候呢，就写下了生平第一首曲子哦。
哇，好厉害哦！连一年级都还没有读，就已经会写第一首曲子了耶。
是啊，在他小的时候呢，看到爸爸手上拿着指挥棒，得意洋洋的指挥乐团的时候，他小小的心灵就充满了崇拜。不知不觉呢，他就感染了对音乐的喜爱，常常背着爸爸偷偷的学习音乐，而且呢弹得有声有色的哦。
是啊，而他的爸爸就是我们上个星期介绍的老约翰·史特劳斯。那个时候啊，老约翰·史特劳斯是相当著名的音乐家、指挥家，不但拥有自己的乐团，而且甚至有8团的分团哦。但也因为如此啊，他的爸爸更了解当音乐家的辛苦，所以啊，希望小约翰·史特劳斯可以不要当音乐家，希望他可以成为杰出的银行家哦。
所以呢，他爸爸为了贯彻这个决心，还当着小约翰的面把小提琴摔掉、摔坏，
这样很不好哎。
真的很不好。而且啊，在小约翰15岁的时候，就被爸爸送到商业学校就读。无奈的是，小约翰·史特劳斯他并不喜欢这样。
对呀、他明明就喜欢音乐，却不想让他学音乐，这样小约翰一定很难过。
就是啊。
对呀，不过啊，幸好小约翰的妈妈看见了小约翰对音乐的热情还有天分，因此啊，不顾爸爸的反对，暗中安排小约翰跟他爸爸乐团里的第一小提琴手阿蒙学习小提琴，还跟科尔曼与德雷斯勒学习乐理还有作曲，为小约翰打下了很好的音乐基础哦。
而在小约翰·史特劳斯他18岁的时候，他的爸爸因为一些原因，所以就离开家里。从此以后呢，小约翰·史特劳斯就可以放心专心的学习他最喜欢的音乐了。
对，因为没有人可以阻挡他了。
是哦。当时的小约翰·史特劳斯为了筹备舞会，只用1个星期的时间，就用他最喜欢的故乡维也纳做灵感，创作了《维也纳森林的故事》，非常活泼轻快。那现在呢，就一起让我们来欣赏这首《维也纳森林的故事》。小朋友们，这首音乐是不是很好听啊？
对呀，我觉得好快乐哦，好像我真的去到了维也纳，在维也纳森林里面散步哎。
没错哦，奥地利的首都就是维也纳，它的郊区有一片漂亮的森林，离城市不远哦，所以呢，吸引着千千万万的游客。 而这片森林呢，也是有许多居住在维也纳的大作曲家们经常去观光游览的地方。听说啊，森林的美景常常会激发起他们的灵感。
对，而且啊，我们在上个星期有说到，在他的爸爸老约翰·史特劳斯逃离开工匠家的时候，也是跑到哪里呀？
啊，也是跑到维也纳山里。
那相信这一片森林一定是非常美丽又迷人的森林哦。
对呀，玲玲姐姐，那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首音乐吧。
好。
回到医院故事湾的医院游乐园单元，我是最喜欢小月和史特劳斯的花栗鼠小乐。
我也是非常喜欢小月和史特劳斯的玲玲姐姐。
哎，我是山一姐姐。不过刚刚小乐好像很快就变心了，我记得他上个星期才说他是最喜欢老约和史特劳斯的人。
其实我们都是喜欢每一位音乐家的人哦。
哎，对啦对啦，李丽姐姐最懂我啦。
对呀。
好啦好啦，那我们刚刚啊在上一段节目呢听到了小约翰的故事，我们现在就继续来听李丽姐姐和山一姐姐为大家介绍他们的故事吧。
好，正当老约翰史特劳斯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，竟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对手哦。
啊，我知道，就是他的儿子。
对对对，当时的小约翰史特劳斯只有19岁，他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啊，就轰动了全维也纳市，而开始了父子之间的战争。
对，因为他们两个都很厉害，而且那时候他爸爸还很红哦。
对对对，那小约翰史特劳斯所创作的圆舞曲叫做寓意短诗，这首音乐呢在观众热烈要求连续演奏了19遍之后呢，
什么19遍啊？
对，这首音乐要求了演奏19遍哦。所以呀，第二天的报纸才会出现这样的报道。
啊，记者说什么呢？
他说呢，这似乎表示着老约翰史特劳斯已经进入了夕阳时期，也就是说他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咯，
就像是太阳又下山了。
没错，而小约翰史特劳斯就如同东升的旭日，前途充满着光明。
哇塞，这个比喻应该会让老约翰史特劳斯有一点伤心哦。
一定会非常伤心的吧。
啊，
一个比喻成夕阳，另外一位呢比喻成旭日东升。
可是啊，也因为这样子啊，才会后浪推前浪嘛，一直一直在进步啊。
没错，这就是青出于蓝的概念哦。
哎，对，青出于蓝，更胜于蓝。
很好，小乐说的真好。
哈哈哈。
是啊，但是啊，老约翰呢也是宝刀未老呢。他们父子啊，分别在欧洲的各地巡回演奏，所到之处呢都大受欢迎。后来啊，老约翰史特劳斯过世之后，小约翰史特劳斯就取代了爸爸的地位，成为了圆舞曲之王，还接受了他的乐团哦。
后来啊，自从老约翰史特劳斯他病逝之后呢，从此欧洲的圆舞曲乐团就是小约翰史特劳斯的天下咯。
哦，听起来很厉害耶。
当然厉害哦。他那时候啊才24岁。24岁的小约翰自从继承了父亲的乐团之后呢，除了每天晚上必须指挥乐团，还要发表新的圆舞曲，忙碌的情形啊让人难以想象哦。而且呢，他受欢迎的程度还更远远的胜过老约翰史特劳斯呢。
哇，这样听起来表示说，因为老约翰史特劳斯他离开之后啊，所以小约翰史特劳斯就继承了他很多很厉害的乐团。而且啊，也因为老约翰不在了，所以许多地方如果想要有圆舞曲的指挥跟演奏的话，就一定要邀请小约翰咯。
是啊。
哇，原来是这样，难怪小约翰会变得越来越厉害，因为很多江山都是要爸爸先打下来的嘛。
对啊，所以啊，后来呢以圆舞曲风靡维也纳的小约翰，除了当地的演奏之外，还带着乐团走到了法国、英国、意大利、俄国这些地方啊，都留下了他的足迹。最后呢，他也因为太劳累了，所以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工作，暂时休养，由他的二弟约瑟夫史特劳斯还有三弟爱德华史特劳斯代理他的工作。
所以说他两个弟弟也都是音乐家耶。
对呀，但是啊，小约翰史特劳斯还是比较厉害一些些耶。
哦，那这样他有多厉害呀？
哦，小约翰史特劳斯真的非常厉害哦。小约翰史特劳斯他在国际间啊太受欢迎了，所以呢政治家们还把脑筋动到他的头上咯。
真的假的？
是啊，当时呢奥地利正在受到普鲁士也就是德国的威胁，情况啊非常的紧张。于是呢奥地利想要拉拢法国作为邦交来帮助自己， 所以啊，奥地利的大使夫人便邀请小约翰·史特劳斯在法国世界博览会当中演奏新创作的曲子。那这首曲子就是《美丽的蓝色多瑙河》。是一首非常优美的音乐哦。
嗯，
那当时呢，来参加盛会的各国首领啊，还有法国的皇帝，都为这首美丽的曲子赞叹不已呢。
哇，所以说这首曲子还成功了帮助这些国家的外交哎。
小乐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呢。
嗯，所以啊，这首曲子不但了帮助了奥地利做了成功的外交，还让最早被批评为粗俗的圆舞曲成功晋升为优雅高尚的艺术音乐哦。就像李英姐姐我们上个礼拜说的那个雅俗共赏，
没有错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《美丽的蓝色多瑙河》。
这首音乐真好听哎，
非常浪漫的一首音乐吧？
对呀，那听完这首音乐之后，我们就要进入下一个单元——音乐梦想家。
我们先休息一下，
马上回来。Thank you.
我是玲玲姐姐，
大家好，我是珊瑛姐姐，
各位小朋友们好，我是花栗鼠小赖。玲玲姐姐，今天的音乐梦想家，我们要访问到的是谁呀？
哦，这位音乐梦想家是我的好朋友哦，也是老朋友哦。
听说啊，他在今年新竹市钢琴比赛还得到了特优
非常厉害，非常优秀的一位朋友。但是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还是小朋友，现在
是六年级的时候，对不对？
对。那时候他是在新竹国小的音乐班，那现在他已经变成高二的大哥哥咯。
哇哦，那现在17岁的彭光真是什么样子呢？听说今天他要跟他的妈咪一起来哦。
对呀，那我们现在要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梦想家。一位音乐家能谱写出一段动听的旋律，
一位演奏者能让乐器发出美妙的乐声，
而每一首音乐的背后都有着一位
音乐梦想家。
大家好，我是新竹高中二年级的彭光真。那我的音乐梦想是我能一辈子都像现在这样，想弹什么就可以弹什么，可以多跟音乐接触，我觉得很开心很快乐。
哇，玲玲姐姐，听到彭光真的声音好可爱哦。
对呀，当初呢他是国小六年级，那时候的彭光真已经非常厉害哦，曾经代表台湾到日本去参加比赛，也得到非常棒的名次哦。他当初得到了第二名，但是第一名从缺。
好，蕾蕾姐姐，什么是从缺啊？
就是没有人比他弹得更好哦。
所以他虽然是第二名，可是其实他是第一名，对不对？
非常优秀。那他这一次呢，又得到非常棒的名次。
没错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一起来欢迎彭光洲还有他的妈咪。嗨，两位好。
嗨，大家好，
大家好。
哇，那一开始呢，就先请两位自我介绍一下。
嗯，我是彭光洲，对，
我是光洲的妈咪。
哇，光洲妈咪好有气质，好美丽哦，
真的，而且笑眯眯的，
真的。你知道每一个小孩呀，开不开心、幸不幸福，妈咪很重要，
对，
真的。
妈咪其实是光洲的好朋友。
对呀、啊，听说他们还一起吃牛奶糖耶。
对呀、啊，等一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。
没错，那在今天的一开始呢，想先听听看。光洲学音乐的路，听说他好像从7岁的时候就加入新竹国小的音乐小小班，对不对？
对，就是当时候就是好像是我舅妈就是有推荐我去考这个考试、那音乐小小班就是那时候自己其实也什么都还不会，也很紧张，然后可是刚好幼稚园学过唱一首英文歌叫 Proud of You， 对，然后我就去考试，对，我考试的时候就唱那首 Proud of You 给台下的那些老师听、然后后来就有录取这个音乐小小班。
对呀、啊，哎、其实我有听过新竹国小的音乐小小班，
对，
哎，很多老师都推荐说，可以要读音乐班之前，可以先去读这个小小班，其实有很大的帮助。但是很多人觉得说，读音乐小小班是不是需要学会某样乐器才能够去读小小班呢？
对呀、啊，
我自己就是进去之后才开始学的、啊，我进去前也什么都不会，
真的吗？
对。
所以其实也不一定要音乐很厉害才可以读小小班，对不
对？
对
啊，只要会唱歌，然后很想要学音乐，就可以进入音乐小小班。
对，那所以光洲7岁的时候加入小小班，听说3年级的时候就进入了音乐班，对不对？
嗯，对对对。然后之后就是主修钢琴，然后副修打击乐。对，
嗯。那妈妈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让她进入音乐班？那时候有没有特别觉得有什么样的期许呢？
因为我本身也喜欢音乐，小时候我也弹过点钢琴啊，虽然不是很好，可是我还是很喜欢。因为我3个儿子，老大老二好像学一学几个月不到一年就放弃了然后呢，我就希望这个儿子啦，光洲，如果能够学音乐真的是很好，我觉得学音乐真的是能够陪伴他一辈子，真的是很棒。所以我就希望他进入音乐小小班，然后呢慢慢他就习惯了。
哦，所以光洲哥哥就进入音乐班了耶。那你开始加入音乐班有发生好玩有趣的事情吗？
好玩有趣的事情就是你会遇到很多一样也对音乐很有兴趣的同学，你们就可以相互聊聊你们恋情上遇到的事情啊。
对耶，我有时候觉得很没有伴，大家都出去玩，可是我要练琴。如果加入音乐班，我就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了，对不对？
对呀、啊，可是现在呢，听说很多人已经不想要去读音乐班了呢。那光洲，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跟小朋友分享一下？
嗯，我觉得如果就是有兴趣想要学钢琴或是其他乐器的话，那就都蛮值得去加入音乐班的啦。因为加入音乐班的话，就是像一是我刚才讲的嘛，就是会有很多朋友跟你一起练。那再来是因为在音乐班，你同样也会上到一些比较有趣跟音乐相关的课程。像我们国小的时候，国小的音乐班有一个课程叫做韵律欣赏课。那这个在韵律欣赏课的时候呢，老师就是你过去上课，老师就是放一整节的音乐，然后是比如说听到某个旋律的时候，你就跳进一个呼啦圈里面。
哈哈，我最会了。
对对对，就跳进这个呼啦圈里面，就表示你听到了这样子。那就是你可以长时间的都一直接触到音乐相关的事情的话，你对音乐了解也会比较深。那你对你自己学钢琴或是其他乐器也都会比较有帮助。
真的。
对，因为他整天都长时间的接触音乐，然后有一些乐理啊、音乐史啊，长时间的熏陶，对这样的小朋友其实学习的历程跟其他一般的小朋友是不一样的。
真的。而且啊，因为如果你没有去参加音乐班的话，你一个礼拜才跟音乐老师约会一次，一个小时很快就过了。
对啊，可是有一些爸爸妈妈也会有比较烦恼的地方，是学音乐的小朋友对于课业上就没有办法完全的一起兼顾，那很多学音乐的小朋友在课业上面就没有办法变得很好。
真的吗？
爸爸妈妈比较担心的地方。那妈妈，你在这部分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建议呢？
我觉得看小孩特质。光洲他其实他应该算聪明啦，因为他觉得学科树哥他两方面都没有冲突。
对，
而且都还蛮顺利的，我觉得这是我们很幸运的地方。
嗯，很顺利的地方，但是一定有特别的
美感
配
包，
对，小配包，
对，来
光针，
就是老师在上课讲话的时候，你就要上课的时候，你就要认真听啊。那有什么遇到什么不会的，不管是音乐或是国文、数学什么，也是一样，就是你遇到不会的，你就马上问老师，让赶快让自己搞懂就好了，就是不要担心。就有些人可能会怕说，哎，这个东西好像大家都会，我问这个会不会看起来很逊啊？就是不要担心，就是你就先问。那老师也通常也都会很有耐心的解答你，反正那你最后有搞懂，那你回家也都会比较轻松，也比较多时间可以弹琴或者做其他自己的事情，甚至也都会有时间。
真的，该读书的时候就读书，该听课就听课，该练习就练习，这样你时间就不会浪费掉了。
对，啊，对，在上课认真听讲是很重要的，就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在课后再读。
好，那小朋友要跟光针哥哥一起学，我也要跟光针哥哥学。
对，认真听讲，然后下课的时间就可以用力的练习钢琴。
对，而且听说啊，光针好像参加了很多很多的音乐比赛，而且常常都有很好的成绩哦。那你小学二年级听说是你第一次参加音乐比赛，对不对？
哎，对对对，嗯，那时候其实第一次参加音乐比赛的时候，我也没有想很多，我就直接去比了。那时候因为第一次参加比赛，其实那时候就发现，大家都好厉害哦，
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，啊，
对，所以那一次比赛虽然说最后好像没有得到很好的成绩，但是那次比完其实我很开心，因为我看到，其他跟我一样大的人也弹得很厉害，我也要变得跟他们一样厉害这样子。
真的耶，参加比赛就会看到很多厉害的人，我也可以跟他们学习，啊，
对，互相学习，互相切磋。
嗯，而且听说因为比赛有时候会有很漂亮的奖杯，也会让光针很想要对不对？
布灵布灵，
好可爱哟，哦！哎，那像是啊，光针回到家的时候练琴，有时候会不会觉得很累啊？听说妈妈好像在家里的布置有做一些小巧思，对不对？
对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请妈妈分享一下。
我们家的大钢琴啊，就放在光针要进房间的外面一个小阁楼。他每次要进房间之前都会经过钢琴，所以他每次一放学就要经过自己房间，他就会顺便放下书包来练一下琴。他就让不浪费时间，而且很方便他练琴。
真的，看到琴就想弹一下。
对，其实回家一看到琴就先练琴了。
对，
不是把钢琴放很远也看不到钢琴，我觉得好累了，我先休息再说，
然后就忘记他了。对，而且啊，听说光针在学音乐的时候呢，有两个很大的老师，一位是李英杰的好朋友杨巧君老师，另外一个呢也是我们的好朋友，就是游巧慧老师。对，那听说啊，光针在学琴的时候的两三年，有一点点好像不想练琴，然后妈妈好像就有问一下老师该怎么办。
我就问游老师，游老师，光针现在不练琴耶，他就不喜欢耶，不知道怎么办呢，你有没有办法？他就告诉我，交给我，他就直接找光针聊天，聊一聊，然后说，光针，你知道吗？学钢琴有三个条件，你才可以把钢琴学一来。你手要够大，
手要够大，
对，光针的手很大，
好像可以弹好几度一，对不对？嗯，
等
十度，
十度左右。
哇，好厉害呀！还有嘞，第二个条件，
第二个条件呢，就是
弹，琴有力，
力要有，体格要够好。
对，如果手指没有力弹，就弹不下去了。
第三个呢，就是
家里要
支持，要家里有那个条件资助你去学音乐。对，
真的。
他说：“光针，你三个条件都具备了，你为什么不弹琴？那太可惜了吧？”
对，那时候还有那个杨巧君老师也一样啊，就是也是妈妈，就是去问老师说：“老师，现在光针好像不太想练，到底怎么办啊？”对，然后那个老师就说，你就现在禁止你一个礼拜不准弹钢琴，碰都不准碰。然后结果那个礼拜后来，我妈虽然有监督我，但是我还是都忍不住了去碰了两下，就虽然没有很认真，但是我发现我就是，老师如果真的禁止我不准我弹，我还是会很想弹这样子。
真的禁止他弹，反而手会觉得很痒，很想去弹。
对，
其实这也许是一个方法。每一个人遇到学习都会有瓶颈的时候，
对，
遇到瓶颈怎么办？要去找老师好好的做讨论。
对，因为有时候老师是最了解小朋友的，对不对？
对，其实遇到瓶颈难免会有，但 但是找对方法的话就可以帮助小朋友更上一层咯。
对呀、啊、诶，那光真除了在台湾比赛之外还有到国外去比赛对不对、哦、
对呀、啊、
要不要分享一下、
啊、这太厉害
是在那个小学六年级的时候
我记得、嗯、
对对小学六年级的时候、嗯一样嘛，那时候就很喜欢比赛，很喜欢上台那样子，所以我就去报了一个比赛啊。那个比赛有台湾区的预赛，嗯，那我在预赛的时候其实成绩不是最好的，但是就是还是有资格可以去国外参加。嗯，只是我就想说，嗯，我在台湾区已经不是最厉害的，那去国外应该就是去试试看，听听国外的人怎么弹钢琴就好了，不用太在意。真的想说一定要拿个很厉害的分数回来，那。就是这样的心态去比赛，觉得最后也是比的还不错，就是有拿到这个第二名呢、啊。对，
嗯，太棒了。那光真这样子一路学习，然后到了比赛又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成绩，那妈妈你觉得会鼓励小朋友去参加比赛这件事情吗？
你会不会给他很大的压力？
哇，我很鼓励小孩子去比赛，其实我只鼓励他很多。没有责备哎、欸，
对。
然后他弹琴的时间不够多呢，我就想办法就把他参加各项比赛，因为比赛一定要练嘛，
对，
他时间自然会加长，所以他就练习时间就会比较长、嗯、所以我就说好，这是好方法，就帮他报台北、台中、高雄、台南什么的都报了
全台湾、哦、
小学的时候真的是好多比赛、嗯哦，因为为了他多练一点琴，多了解一点音乐，
而且我自己也很喜欢上台表演给别人听啊、
哦嗯。而且听说可以一鱼多吃的，
对对 对,
對、啊，因为学校本来你一学期也就是要弹个一两首曲子，既然曲子都练好了、嗯，不去多参加几个比赛，很可惜啊。
真的，其实这样的概念非常好哎、欸。
对呀、啊，如果练好一首曲子的话，可以透过一次一次一次不同的舞台经验，可以让我们的弹琴的技巧然后越来越进步。
对，越来越精进。哎，这样的方法提供给现在正在收听音乐故事湾的小朋友们咯。
没错，那听说啊，光真今天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自己很喜欢的音乐，对不对？好像是德布西的曲子。
嗯，对，那首是德布西的《牧神的午后》前奏曲。嗯，对，就是有一次我们家出去玩回来的时候，很累，在车上睡觉，结果起来的时候发现，哎，那时候我们在车上播的那个电台啊，他放的这音乐好好听哦，就很想一直听下去。结果那时候就已经到家要下车了，我就赶快制止爸爸说：“爸爸，先不要熄火，我先听完这一首。”对。然后我就留在车上听完那首之后觉得不行，这真的太好听了，所以就赶快回家查那个时段放的音乐到底是哪一首，然后我就发现是这首德布西的《牧神午后前奏曲》。嗯，
太好了。
好哦，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欣赏这首德布西的《牧神的午后前奏曲》，
一起来欣赏。
迎回到音乐故事湾，我是玲玲姐姐。
大家好，我是花栗鼠小乐。
各位小朋友们好，我是善意姐姐。今天呢，在我们单元的节目当中，邀请到了青年钢琴高手彭光真，还有他的妈咪哦。欢迎两位。
嗨，大家好。
你们好。
对呀、啊、今天真的很开心听到光真分享了他一路学琴的过程哦。
对，而且我听说好像光真哥哥也喜欢音乐创作，对不对？
对呀、啊、我刚刚听到了他的小故事、嗯、
对呀、啊、你要不要来分享一下你是什么样的机缘下开始这条路？
就是我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是大概是听到葛丽格的皮尔金组曲吧。
嗯，
对，那首就是听着听着也觉得很好听，那小学小时候就想说忍不住就跑去钢琴前面弹一些类似的旋律，那随便配一配那样子弹，那弹了之后就把它有偷偷把它写成谱记录下来。那大概是我第一次算是有像是在作曲的感觉吧。对，那之后上了国中之后我就去找老师学了作曲。
所以学习自己也会想要创作，这是自然的方向，自然的感觉。
对，而且玲玲姐姐说啊，就是创作是从模仿开始嘛，对不对？
哦，对啊，以前我们的教授也都是鼓励我们先做模仿、然后自己之后有很多累积很多的经验以后就会发展成自己的作品。
对，而且啊，像我们现在啊，平常身体健康要多什么？
多喝水，没事没事，多喝水。
哦，对、
那听说光真好像是没事多练琴，多练琴没事，对不对？
就是常常在一些琐碎的时间，比如说妈妈在煮晚餐，快要好了，但是还没好，那就。那就去弹一下钢琴，大概弹个两首，妈妈就刚好煮好可以吃饭了，这样子。
哇，好好玩哦。
其实啊，光真啊除了音乐方面的才能很厉害、其实他读书也很厉害，很优秀。那代表说其实他在时间上面是分配的很好的。
对，
然后在这学习的状态下，其实听说他是很开心，没有什么压力，然后他有一个小小的故事，练习的小故事。
对，好像是跟妈妈甜蜜的回忆。
对
哦，要不要来分享一下？
那是之前在小学大概三年级左右的时候，三四年级的时候、那时候弹钢琴的时候觉得有点懒懒的，不太想弹，但是妈妈就会在旁边陪我弹、因为妈妈自己也会嘛。我们那时候就说我们在比赛，就是我们拿出一本谱我要练的，那其中一个乐句要练的话呢，我们就是比赛，我们一人弹一次，看谁先弹到没有错音就可以吃一颗牛奶糖，这样子。
因为那个牛奶糖一定特别好吃。
对啊，小乐可以试试看这样的方法。那妈妈，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方法？真的很棒哎、
我觉得小孩子嘛，如果用压迫他的方式来练，他一定效果不好。我就想，哎，改用这个试试看，因为小孩爱吃糖嘛。让如果练没有错的话，就可以先吃，他一定会很认真的练，练没有错，他马上就可以吃，等一下就可以吃一颗，他就一定很高兴，所以他就很愉快的弹琴。
就像是寓教于乐，就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
其实弹琴如果有很多施予小朋友很多的压力的话，其实这样对小朋友也许是反效果。在玩乐下面就完成弹琴的效果，这是最棒的。
对，那现在呢，善意姐姐想要来一段，就是我们没有蕊好的，就是呢，想要请两位为对方讲一句感谢的话。
哇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
哇，啊，我好想听哦。那光真哥哥先跟妈妈告白好了。
妈妈先。
妈妈先。那你理解就妈妈先吧。
对啊，我觉得妈妈
一句就 OK 哦。
可以，
好，好的 view。
哎，这个就是光真考音乐小
小
班
的
歌词，
真的。
对 ，Proud of you。好，什么是 proud of you 啊？
好，光真妈妈可以跟大家解说一下。
以你为荣。
嗯，
然后因为他让我当妈妈当得很轻松啊，不会让我花很多脑筋。我觉得这是我真的觉得有点高兴，有点值得骄傲的地方。
真的好棒哦。
对，
妈妈讲这句话的时候眼光闪烁着泪光。我听了也很感动。那光真的光真呢？
你要讲两句话也是可以啦。
很感谢妈妈，像一开始是陪我练琴嘛，后来就是也都让我一直去学，那就一直学的路上都很开心啊，就是弹琴本来就是很快乐的事情嘛。
而且透过这样的学习，让光真跟妈咪建立了很好的情感，也变成了好朋友，不只是母子，还是好朋友，很重要哦。
嗯，对呀，这样的亲子关系真的建立得非常好。
哇，真甜蜜，那我也要跟妈妈一起玩音乐。哈、啊、哈，听到这里，李李姐姐好像眼睛也哭哭了。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快好了。
真的很感动哎，因为对啊，听到妈妈这样讲
这句话，
对，
嗯，很棒。
其实我对光真，我觉得他带给我们很多欢乐。那、嗯、我们夫妻俩本来很少了解那么多古典音乐的、嗯，原本的什么德布西、李斯特，还有肖邦，还有很多那个音乐家。舒伯特还是什么啊？以前我们都不了解的、嗯。经过他常常弹琴嘛，那么多种接触，结果我们现在大部分都在听古典音乐。以前都是听流行音乐很多，现在都是古典音乐比较多、嗯。常常下班回来，有时候他请他弹一下钢琴、嗯，让我们觉得很愉悦的感觉，我觉得很幸福的。
因为光真的爸爸也是很辛苦，他是一位医生，所以平常工作也是压力很大。
对，回来听到儿子在弹琴、嗯，就舒缓了很多。
真的，就会像是音乐，就像是大家的好朋友了，对不对？
对啊，
就不会那么遥远。嗯、
对，音乐带入生活、嗯，让生活变得更甜蜜、更美好。
对，那在这一段的最后啊，是不是可以来听听看光真的演奏呢？
对，我觉得这很重要。为什么呢、嗯？这样真的就是能够让大家听到光真的实力。他叫光真，他是台湾之光。
所以是真正的台湾之光，
对、啊、
彭光真。
对，好哦，那我们请光真来介绍一下这一个音乐。
好，
那我要谈的是我这次去参加新竹市赛的曲目，它是普罗高菲夫作的钢琴奏鸣曲。那这个钢琴奏鸣曲有三个乐章，那我等下要谈的是第三个乐章。第三个乐章短短的，但是速度很快，很紧凑的感觉。那希望大家也会喜欢。
太好了，那我们就在光真很美妙的琴声当中要跟大家说下星期再见咯。
好哦，那我们一起来欣赏咯。我是玲玲姐姐。
我是珊瑛姐姐。
我是最喜欢蒲光真哥哥的花栗鼠小乐。
那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咯。
再见。